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
Satsri Aka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今天呢是我们印度系列连载的最后一集了。那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剩下来的旅行。那我们会从我离开 Holi 猴历节的庆祝之后开始，稍微提一下斋普尔的部分。那最后呢，重点我们会放在旁遮普，这个文化上来讲非常特别的一个邦。那刚刚我开头的问候语呢 ，Satsri Akal， 它的意思呢就是旁遮普语里面常见的问候语。它的意思其实是说 God is the ultimate truth， 神是最终的真理。在旁遮普呢，他们会用这一句话呢来跟大家打招呼问好。那话说今天的内容应该算是还蛮多的，我看了一下我写的稿大概有7000字，希望一个小时之内讲得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汇叫做空耳，或者是空耳歌词，天空的空，耳朵的耳，空耳歌词。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假设我听到来自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语言的歌，好啊，他用他们的语言唱歌，所以我其实听不懂，但是我就发现说，这里面好像有几个字，比如说很像中文的什么其他句子，我就故意用我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把它所谓翻译成中文，但是它其实不是真的翻译，我只是用我自己懂的中文字去把它这个歌词把它写出来。那比如说呢，像在2025年韩国的男团 Coltis 他们出了一首歌叫做 Go， 那 Go 里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句子，好，那它念起来非常像我们如果用台湾的国语跟台语混在一起念的话，就很像吴丽萍你好像搭丢赛，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有听众你听不懂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去查一下。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或者是说台湾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空耳歌词到南部弄假牙，也是从韩团的歌曲来的。好，那回来讲，为什么我们要从空耳歌词聊起呢？其实我最早会知道旁遮普省其实就和某一首歌的空耳歌词有关。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大概2007年左右，那个时候突然同学朋友之间都疯传一个影片，好，那个影片的这个标题叫做印度 F4 或者是印度 Michael， 好，打开看，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大家都好像很红，大家都在看，听到了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节奏，歌手蛮有趣的，他用了一个特效帮自己开了三个分身，也就是说呢，你在看到这个歌曲的 MV 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有四个人，但是这四个人其实是同一位歌手，他用特效的方式呢用四个自己一起合唱，所以这是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这叫做印度 F4。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有听众你不知道 F4 是什么？好，不知道我自己去查哦。这个我们不要花时间解释了。好，但所以他这个歌手呢，有这个很有异国风情的节奏，然后有四个分身自己同时一起合唱，然后他反复的随着节奏抖动他的身体，然后两只手这样子一边抖一边这样子慢慢拉开，然后这个歌词是这样嘟。嘟噜嘟嘟嘟噜嘟嘟嘟噜嘟哒哒哒，嘟嘟噜嘟嘟嘟噜嘟嘟嘟噜嘟哒哒哒，好，就一直重复这个。那我们后来就很多人就把它加上一个中文的歌词，就是我刚才讲的空耳歌词。嘟嘟噜嘟哒哒哒，好，那这个东西呢就在网络上爆红啊。这个时间点很有趣，这个大概是2007年我们接触到，那其实2005年这世界上才有 YouTube， 算是 YouTube 上面最早的所谓的网络迷音或者是空耳歌词。好，有兴趣的呢，我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好，那当然那时候我的同学们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好好笑好好笑，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模仿一下嘟嘟嘟嘟哒哒哒这样子，但大部分人并不会去研究它到底是什么。不过呢，对，我想各位都知道，主厨我呢，我是个很无聊的人，专门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哪壶不开就要去提哪壶，喜欢去关心一些别人没有兴趣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听完这个嘟嘟嘟嘟哒哒哒，我就很好奇一下，想要去查一下这首歌的背景。那我就得到了一些资讯，这首歌呢它的歌名当然不叫做嘟嘟嘟嘟哒哒哒，它的歌名叫做 Tunak Tunak Tun， 那它是来自旁遮普的一位歌手叫做 Dara Mandy， 他所唱的一首歌，它里面融入了一些旁遮普那边传统的曲调，然后呢它本身也是用旁遮普这样的语言去唱的。而且呢这个歌它发行于1998年，那它的 MV 呢是号称印度最早使用绿幕还有 CGI 特效的 MV 之一。好，所以呢就因为这样知道说，原来这首歌是来自旁遮普的。 当然这首歌因为年代有点久远了，所以我就只是大概记得它和旁遮普这个地方有一点关系，可能很偶尔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会提起。毕竟人开始迈入中年的这个症状之一呢，就是会开始讲很多这种青春回忆杀之类的东西，包括这个印度 F4 嘟嘟嘟嘟哒哒哒也是。那后来我再次接触到旁遮普还有这样的音乐呢，其实是最近几年，我大概2023年开始呢，因为我有开始跳有氧舞蹈，那也因此接触到一个来自旁遮普的舞蹈类型，叫做 Bhangra。 那它这种舞蹈它其实是旁遮普在农村里面很传统的一种舞蹈，它每次跳起来都非常累，因为呢它常常需要手脚并用，而且有很多很多蹲跳的动作。我真的觉得相比之下后，这个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那个16蹲真的还好，跟这个 Bhangra 的舞蹈比起来，那或许是因为活动量很大，所以后来这样的舞蹈呢也被融入在很多不同国家他们的这个有氧舞蹈里面，也成为一种跳有氧舞蹈的类型。那虽然它很累，但是我很爱，特别是当我知道原来这个 Bhangra 这个舞蹈它来自旁遮普之后呢，我就想起来了多年前的这个嘟嘟噜嘟哒哒哒，那就把这东西都连起来，也就决定说好，那我这一趟呢来拜访印度的时候，第一趟我一定要呢刻意跑到旁遮普这边呢来看一下。特别是说虽然这个地方真的离我前面去的金三角实在是太远的，但是为了想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呢，那我就决定说好，那我一定要把旁遮普加入我的行程里面。在北美这个社会呢，特别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还有多伦多这两座城市里面，旁遮普人的能见度呢可以说是超级高。那能见度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说他们许多人呢是信奉锡克教的锡克教徒，所以他们男性呢是人人都会戴头巾的。我想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在影视作品啊或者是照片上面看过他们戴头巾的那个样子，这个标记呢可能因为太明显了，所以很容易被注意到。那据说在加拿大的国会里面呢，他们第一大语言当然是英语，接下来是法语，那第三大语言呢其实就是旁遮普语。你就知道说旁遮普人在加拿大的势力有多大。在北美的大城市里面呢，你很容易找到 Gurdwara，也就是锡克教的寺庙。那当然班古尔在这边很红就更不用讲了。那甚至呢就包括说现在第一线最有名的班古尔歌手 Diogi Dosanjh， 他几年前还带着他的歌曲登上了 Coachella 科切拉音乐节。从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哇，这个班古尔还有旁遮普呢，他的文化几乎现在是成为了一种全球级的现象了。那甚至去年有一位英国的超知名歌手，对，他出了一首融合班古尔元素的单曲，然后里面还有一句歌词是旁遮普语。那至于这是哪一首歌呢，我们留到节目最后再讲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先开始我们的旅程，我们一路呢从我上一集的这个终点出发，先经过斋普尔呢，然后一路前往旁遮普。上一节终点呢我们讲到说庆祝完 Holi，我就从马图拉这一座城市呢搭车出发，要前往斋普尔。Holi 那天因为店家都没有开，然后它是国定假日，博物馆也都没有开，外面又超热，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干脆呢就提早三个小时到火车站的月台上呆坐着，毕竟至少那边可以乘凉嘛，有个这个顶棚，那就在那边等待火车开动，一直等到大概下午三点快要四点呢，终于到了开车时间了，那我就登上了我的火车。好，那因为这一趟车程比较长一点，所以包括这一趟接下来的几趟呢，我都是搭乘印度国铁的卧铺火车。这边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一下印度的卧铺火车。那在卧铺火车的部分呢，通常比较长的这个车程的话都会有卧铺车，最基本款呢它的这个标示叫做 ACEL， 就是 sleeper 的意思。基本上呢它会分上中下三层三个铺位，它是没有空调也没有提供床单还有枕头的，基本上呢就是你上车之后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一切自理。那这是最基本的卧铺车，它会写 ACEL。 接下来往上呢会有三个等级都是有空调的，分别是 AC3 AC2 还有 AC1。 那它通常在票或者是车厢上面呢会写 3A 2A 或者是 1A。 它基本上呢分别的话，像 AC3 的话也就同样是上中下三层铺位，但是呢它是有空调的，而且也会提供你枕头啊还有床单这一些。那如果是 AC2 的话呢就是两层铺位， 再更好一些，而且呢还有窗帘可以关起来。那最好的 AC One 呢，就是你会有个人的包厢。那其实我还蛮推荐说，如果你是喜欢在火车上睡觉的人的话，强烈推荐呢，对，可以来试试看印度的这个长途火车。而且蛮推荐大家就是说可以选择呢订票的时候订这个有空调的列车，一来呢是会比较舒服一些，二来是因为价格高的关系，所以车上的乘客素质也会好一些。好，那不只会提供干净的枕头还有床单，而且车上的厕所数量是很够的。而且我自己观察，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如果呢你搭这个长途的火车，如果一直没有维持清洁的话，其实搭久了之后那个厕所其实是蛮可怕的。但就我自己的观察，我搭了这几趟车上的厕所经过长途跋涉下来呢，其实都还是算蛮干净的，维持的还可以。而且车厢的两头呢都会有额外的洗手台，让你不管是洗手还有梳洗呢都会很方便。那插座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晚上睡起来其实我觉得相当舒服。那吃饭的部分的话呢，火车上固定呢会有印度铁路局的人在这边兜售，不管是咖啡、奶茶、罐装饮料、零食，那甚至是正餐。那例如说呢，我在其中一趟车程呢，我就在车上买了一个分量超大的 biryani 印度香饭，哦，它是素食的，旁边还附上几张饼。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有一些车站停比较久，所以就可以到月台上面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那或者是呢在月台上面的小贩卖部在那边买东西。那例如我发现说在各个火车站还蛮容易买到一种三角形的这个酥皮饼，他们叫做 puff P-U-F-F， 里面呢会包这个马铃薯还有豌豆泥，很适合拿来当点心或者是早餐。所以呢就是在印度如果搭长途的卧铺列车旅行的话呢，那大概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经过这一段火车车程呢，我们就来到印度金三角的第三个角，也就是斋普尔。哦，那我是在前往旁遮普的路上呢，在这边停留了一天的时间，这也算是一个观光客觉得是必去一定要去的一座城市。它是以粉红色的建筑以及华丽的宫殿闻名的一座城市。那其实它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拉贾斯坦，拉贾斯坦邦。这个地方呢不只是有斋普尔而已，斋普尔是粉红色城市，那除了斋普尔之外呢，他们还有蓝色的城市、红色的城市、金色的城市以及白色的城市。好，那当然今天这集重点呢我们就只讲斋普尔。不过在讲斋普尔之前呢，我们还是快速来解释一下，哦，这个拉贾斯坦，拉贾斯坦邦这个地方。那这个邦它在独立之前它的名字是叫 Rajput Thana，意思就是 Rajput 拉奇普特人的土地。我们前几集有稍微提一下他们，那今天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好，这个 Rajput 它前面三个字母叫做 Raj R-A-J， 好，这个字建议各位可以记一下，这个字呢是国王的意思。那如果在印度的话，走来走去不管是地名或者是人名里面，你会很常看到 RAJ Raj 这个字。包括呢以前英属印度，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候，他们统治下的印度是叫做 British Raj，英属印度的英文叫做 British Raj。 那 Put 呢是儿子的意思，所以 Rajput 其实就是国王的子嗣的意思。好，那这些 Rajput 拉奇普特人呢，我觉得简单来讲他们就是印度的武士阶级。那历史上呢在伊斯兰教的政权不断入侵印度次大陆的时候呢，他们就作为这个印度的本土势力，哦，去抵抗这些入侵的伊斯兰教政权。那它里面呢又可以分成36个不同的部族，那这里面呢又分成三组，哦，分别是太阳王朝、月亮王朝还有火焰王朝。好，那他们这个体系还蛮复杂的，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就觉得说他们祖先可以追溯到印度教里面的这一些神明。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个 Rajput 拉奇普特人一个基本的介绍。那至于到底为什么斋普尔这一座城市会有这么多华丽的宫殿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曾经是一个拉奇普特王国的首都。那这个拉奇普特的部族呢叫做卡什哈哈。我们如果把时间倒回到英国殖民时期，当时的印度，整个印度呢总共有500多个像这样子类似的王国，其中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比如说最大的海德拉巴，它那边呢竟然人口多达1600万。那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国呢被称为土邦 Princely State，由各地的王公统治。那他们和英国的关系比较像是保护国，也就是说呢，这些小王国他们还是由这些小王国的这个王室去统治，那只是说呢这些王室又说他们去效忠大英帝国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势一直是维持到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呢，他们才废除这些土邦的自治权。所以斋普尔这边呢，他们过去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拉奇普特人所统治的土邦在这里， 这个皇宫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皇室拥有的，而且皇室的成员他们还是住在里面的，他们虽然不是实质上的统治者，但是在当地呢还是德高望重的一个皇室家族。那我去查了一下，现在这个斋普尔皇室的领导者呢叫做Padmana Singh。 那他是1998年，哇太年轻了吧，1998年出生的，现在才27岁，据说是一个赛马的选手，感觉还蛮有趣的。所以你现在如果看到在印度路上走啊，或者认识印度朋友，他如果突然跟你讲说诶、我们家是皇室，我是王子，或者是我们家是其中一个土邦的王公的话，你不要太意外，因为一直到近代印度独立之前的这片土地上还有500多个这样子的土邦是存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斋普尔这边简单的旅行介绍，先讲几个比较重要的景点。往北，这个城市往北大概10公里的地方呢是安博堡 Amber Fort。 那这座城堡呢它盖在一个颇为崎岖的山上，它从西元12世纪一直到1727年大概600年的时间呢，它都是 Kachwala， 也就是现在在斋普尔这个统治王室他们王国的宫殿，以前是在北边的这个安博堡盖在山上，所以走上去的话呢要爬不少的阶梯。那当然如果有观光客钱很多的话呢，也可以在当地体验骑大象进入安博堡这样子的感觉。那它随着不同时代一直增建，它目前呢拥有4个中庭，它居高临下的景观呢是非常美的。那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这一座城堡的地方呢是它几乎所有的通道都是可以自由探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有时候去看一些比如说欧洲的城堡啊，有时候你就旁边说旁边有个小楼梯可以上去，好想去走走看，一往里面走就发现说这个地方呢是不开放的，是禁止进入了，然后就觉得很扫兴。但是安博堡不一样，它几乎所有的通道你都是真的可以走进去，你都可以去那种小小的那种旋转阶梯里面去钻一钻，去体验那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那当然这边最大的重点呢叫做镜宫，镜子的镜，镜宫 Shish Mahal。 Shish 是镜子的意思， Mahal 呢是宫殿的意思。那这个镜宫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当年后他们的皇后呢非常向往在满天星斗下睡觉那样子浪漫的感觉，可是呢当时的文化他们不允许女性这样子露天的睡在这个天空下面，那所以呢国王就很体贴，他干脆就为了皇后呢盖了这个充满着大小镜面的这个宫殿，里面你走进去哇全部都是这一种像镜面一样会反射的这个材质，那你只要中间点一根蜡烛，这整个宫殿就可以反射出仿佛是满天星斗一样的感觉，这样子呢就可以让皇后觉得说虽然我不能真的睡在满天星斗下面，但是呢睡在这个宫殿里面呢也可以有那样子的一点感觉。好，那这个进宫 Shish Mahal 它前面也是有喷水池的番红花庭园，而且旁边的侧房里面呢竟然还可以洗土耳其浴，以前他们皇室是可以在这边洗土耳其浴的。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拉贾斯坦其实在印度算是沙漠非常干燥的地方，他们竟然有办法在这个里面把那么多的水引到这样高耸的山上，而且还可以在里面加热让国王可以在里面洗土耳其浴，感觉就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安博堡。那后来时间一直到了1727年呢，当时的国王叫做 Sawai Jai Singh II， 这个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他发现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又变得更大更有权势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这个首都才能跟我们这个国王的规模是可以相匹配的，所以他就决定说好，我要往南为我自己的国家打造一个全新的首都。那这座首都呢就是以他的名字 Jai 为名的，那这座城市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Jaipur。 Jai 是他的名字，而 Pur 呢就是当地语言里面城市的意思。好，所以现在我们回到 Jaipur。 好，那我们这边 Jaipur 当然最大最大最大大家会去拍的一个景点就是 Hawa Mahal。 这个 Hawa Mahal 这个宫殿它其实就位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旁边，那它拥有粉红色的外墙，密密麻麻的小窗户，又有5层楼的壮观外墙，那一样里面几乎所有这种大大小小的通道啊，神秘的这个斜坡道你都可以钻进去走，而且呢你还可以在它的最高层那边看日落。对，我去的那天就在最高层看日落，我觉得非常美。所以一边是车水马龙的市区，那里面呢又是这么样子精美的宫殿，那种对比感是很强的。好，不过呢其实这么美的宫殿它背后的故事其实还是蛮悲哀的。原来呢他们当时在皇宫里面的女性呢是规定不可以外出也不可以被外人看到的，那为了要让这些皇
皇室里面的女性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外面在干嘛，所以他们就盖了这个五层楼的宫殿，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小小的窗户还有细缝，可以让他们偷偷的往外看，看看这个市井小民到底在干嘛，所以其实也是个还蛮悲哀的故事。好，那除了这个哈瓦马后这个大家几乎都会去看的景点之外呢，这一位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个人非常非常着迷于天文，所以他在皇宫旁边呢还盖了另外一个天文台，叫做 Jantar Mantar。 好，那这座天文台他最有名的呢是他建造了一个27公尺高的日晷。好，我们知道说以前人家没有这个钟表的时候，如果要观测时间的话就会用日晷去看太阳在地面上投射出来的阴影嘛。好，那如果你把这个日晷盖得很大很大，有27公尺高的话呢，你就可以计算时间到很高很高的精度，所以据说他们当年这个日晷呢计算时间可以准确到15秒这样子的精度。好，那当然现在它也变成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可以参观的地方。好，那我自己觉得说斋普尔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建筑，很美的建筑，然后蛮适合去走一走的景点。那不止如此，我觉得以人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一座很温暖的城市。比如说我在这个哈瓦马号它对面的珠宝店呢，碰到一位老板，然后他跟我主动跟我攀谈，但是也没有叫我买东西，就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说他最近碰到了很多来自台湾的客人，但是没有什么中国客人。那他不但没有叫我买东西，还推荐了好几家不错的餐厅给我，非常的热情。那另外呢，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天文台 Jantar Mantar，我逛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突然叫我过去，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平常放的这个导览影片呢是 Hindi 印地语版本的，但是他们现在要放英文版的了，所以他想说我可能会想要看这个英语版的导览，特别就叫我过去看。天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觉得这种印度人和人之间热情，然后关系很接近，比较没有距离感这样子的气氛呢，也是我在印度旅行的时候呢非常享受的一个部分。ऐना सोना नचदी जवानी ऐना सोना।好，那经过了我在斋普尔一天一夜的旅程呢，现在我们又要再次登上火车，这一次呢要搭18个小时，一路呢要前往印巴边界位在旁遮普的城市阿姆利则 Amritsar。毕竟热了一整天，所以当我上了车睡在有空调的火车车厢里面呢，真的是觉得超爽。隔天下午呢就来到了旁遮普这边。好，那我们来简介一下旁遮普齁。Punjab， Punch 它是数字的五的意思， Up 呢是河流的意思，所以旁遮普呢就是五条河的土地，所以呢中国有四川，印度和巴基斯坦这边呢有五川，这个五川呢就是旁遮普，这五条河川呢它们都是印度河的支流。这个旁遮普地区呢大概是三角形，土地呢非常非常肥沃，自古以来呢是南亚的大粮仓。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虽然说我是来印度这边的旁遮普省，而且印度的旁遮普省也非常的有名，不过其实旁遮普这一块土地呢它现在大部分其实是属于巴基斯坦，包括知名的城市拉合尔它都是属于旁遮普的一部分，那反而印度的旁遮普它只是整个旁遮普地区的一小块而已。我们如果扩大范围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旁遮普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有趣，它会在印度南亚次大陆的西北边这边，所以它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不管呢你从伊朗啊或者是阿富汗或者是中亚，如果你要进攻南亚的话，你一定会先到旁遮普，所以历史上的确任何人要进攻南亚的时候都会先经过旁遮普，不管是波斯、希腊、蒙古还有突厥人，他们都一样会从这个地方呢进攻南亚，所以几千年来呢旁遮普几乎一直都是战场，他就是没有办法逃过这样子的命运。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当地呢拥有一种非常善战的民族性，你会看到他们传统的男性服饰身上一定会佩戴一把弯刀，弯刀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这个标志之一了。即使是到后来英国殖民的时候呢，他们也把旁遮普人看成是所谓的战斗民族，英国人觉得他们很会战斗，所以就干脆说我们就把你们招募到世界各地呢去当我们大英帝国的警察还有军人。好，所以这边来讲一个中文里面大家有时候对印度一个具有一点歧视意味的称呼，就是阿三，一二三的三。对，我从小一直听到人家讲说印度阿三，印度阿三啊，这个阿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跟这个旁遮普有一点关系。在大 英帝国时期呢，那这些旁遮普人还有锡克教徒呢，他们就被招募到比如说中国上海的租界啊，或者是香港那边呢去当警察，他们就被称为 Sir S-I-R Sir。 那后来这个华人就用谐音的方式把这个 Sir 变成中文的三，并且把他们戏称为阿三。那这个阿三的名称就从过去的殖民时代呢，一路演变到了现在。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名词它本身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谁说这个旁遮普人或印度人就一定是当警察呢？它本身就有强化刻板印象以及一定的歧视意味，所以我个人是不支持大家去用这样子的称呼的。我觉得现在在北美华人圈里面，除了这个阿三之外，我觉得也有一些人会私下随口把北美说西班牙语的这些蓝领劳工称他们为 amigo， 就是西班牙语的朋友的意思。其实这也是个不太尊重的称呼啊，哪有说你看到讲西班牙文的人就直接说他们是 amigo， 人家有时候当你朋友吗？所以对于这种称呼呢，大家可以多一点反思，还有多一点留意的地方。
देखो जशन दी रात आई है खुशियां दी सौगात ले आई है सोने तेरे।
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旁遮普，我们来到阿姆利茨尔。阿姆利则算是整个旁遮普最有名最热门的观光城市呢，那大家一定会来的一个地方叫做 Hamadir Sahib， 那这个字就是 Golden Temple，金色的庙或者是金庙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对，它里面真的是表面有镀上金箔的一座庙宇。那这个金庙呢，它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地方，也是阿姆利茨尔它这一座城市的中心点。这个庙你走进去，它里面有一座巨大的四方形的水池，有多大呢？它的边长长达150公尺，所以这个正方形你光走一圈就要600公尺这么长的距离。那这个水池的中间呢有一座岛，那一座金色的宫殿呢就位在这个水池的中央，它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地方，不管是锡克教他们的神圣经典呢，就是放在那个地方，而且呢他们会在这里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的诵经。那除了这个神圣的宫殿还有这个水池之外呢，它的周围都是巨大的建筑，那就像一个城墙一样把这整个水池围起来，所以你走入这一座庙，你不觉得你是在一座庙里面，你觉得你仿佛是走入了一座城中之城的里面。好，那既然讲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来简单介绍一下锡克教。锡克教我们最熟悉的话呢，大概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他们男性会戴的这个头巾 turban。那我们来认识一下锡克教，它其实并不是历史很悠久的宗教，大概500年前西元1500年左右呢才正式的诞生。那在印度呢，如果跟什么耆那教、印度教或佛教比起来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相当年轻的宗教。它的创始者呢叫做 Guru Nanak Dev Ji， 这个 Nanak 大师，相传呢他是在30岁的时候突然人间蒸发了三天，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说他得到了神谕，他意识到说，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印度他一直都有这种印度教还有伊斯兰教之间的张力存在，那这个 Nanak 大师他又觉得是说我们不应该继续陷入这个印度教、伊斯兰教或者是什么其他教的这个分裂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人人都可以走向神，都可以通往神的这个途径。然后从他开始呢，后来有10位大师，他们这个继承的关系呢就奠定了锡克教的基础。好，那锡克教到底在信什么呢？锡克教徒相信宇宙间呢有一位独一的至高神，而且呢这一位至高神并不是远离人类的，人类呢只要透过正确的途径就可以通往这一位至高神。那这个正确途径呢有三项很重要的实践，又称为三本柱。这三个重要的实践呢包括一冥想与祈祷，二诚实生活认真工作，还有三把自己所有的分享给别人。那他们这个宗教呢非常强调众生平等，对，所以为什么他们男性每个人都要戴头巾呢？头巾本来是上层贵族才可以戴的，但是他们为了要实践这种人人平等的精神呢，就说只要是在我们这个宗教场域里面呢，那男性每个人都要戴头巾，去消除这种阶级之间的差异。那当然这边可以提一下，所以你进入这个金庙的话呢也是一定要戴头巾的，而且严格禁止露肩还有露腿这样子的穿着，这是非常神圣的地方。那当然鞋子要脱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呢，你在金庙这边可以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这种哇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精神。这座金庙呢它是24小时开放的，那各位你想你要维持它24小时，一年365天不间断的运作，你想想看你需要多大的人力啊。这个庙本身之外呢还有门口的祭物处、
记协处门口还要安检，然后它还有博物馆，里面呢它还有一个全天候开放，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去免费吃一餐的食堂。据说他们每天就要做出超过10000份的餐点给大家吃。那你想这么大的工作量是谁做的呢？答案是 80% 以上都是由志工完成的。只要你愿意的话呢，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来到金庙这边呢报名当志工。所以我记得我在现场，我有一天晚上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一群志工一起清水沟，就是大概10个人一起，然后有人呢把水泼出来，有人呢把旁边的水把它扫掉，然后有人去把它拖干，对，就是一群人一起清水沟的画面。你想象说，哇，这个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素未谋面，但是却在这边撑起了一整间庙的运作。那不只让人很佩服他们这样子牺牲奉献的精神，也让我很赞叹说，哇，他们竟然有办法去管理这么多的志工，让这么多人在这边呢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方式呢撑起这一间庙的运作。好，那我们从这个神圣的金庙走出来呢，诶，外面呢就是人声鼎沸的商圈，从早到晚都充满着人潮。那这边商圈我觉得有几个特色，其中一个呢是每个店家他如果是卖纪念品的话呢，他几乎都会卖很有旁遮普特色的服饰还有饰品，包括我刚刚提的这个男性佩戴的这个弯刀，当地的小贩会不断的跟你推荐这个旁遮普的服饰，就跟你说，诶，都来到旁遮普了，来都来了，不如买个旁遮普的饰品啊，或者是服装回去穿穿看吧。那当然这边呢也有西方的连锁店，例如麦当劳也是在这个商圈里面有的。不过呢，如果你来到这边还是只吃麦当劳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因为这边呢有非常知名的旁遮普特色的食物。那这个食物呢叫做 Kucha。Kucha 呢是一种薄饼，它是用烤的，但是它把它烤的外酥内软。那如果你是来到旁遮普这边 Amritsar 它这边的版本的话呢，饼里面还会混入马铃薯、洋葱等等的蔬菜，表面呢再抹上大量奶油。那因为它是外酥内软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有一点点像韩国的那种韩式煎饼的感觉。那当然你不能只吃这个 Kucha， 旁边还要搭配一种叫做 Choli 的东西。 Choli 呢它是一种辣味的鹰嘴豆咖喱，哦，那它也是旁遮普的名产，所以这两个东西搭在一起的话，就是旁遮普最具有代表性的食物，很多餐厅都会卖。所以呢，如果有机会来到 Amritsar 的话呢，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值得去一吃的当地美食。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讲比较有趣的旅行故事了。那这要讲的呢是我后来前往印巴边界的旅程，还有呢在这个旅程上，欸，一个神奇的相遇的缘分。如果你在阿姆利泽这边的话，走在街上只要看起来像是观光客的话呢，随时都会有人跑来问你 Waga Border Waga Border。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到印巴边界的 Waga 这个边界那边呢去看降旗典礼。那这个地方算是观光客们都必去的一个点，所以也算是当地的一个热门景点。好，那这个边界是什么地方呢？大家听到印巴边界可能会觉得说，欸，这个地方是不是情势很紧张，不时会有人开火啊，可以去吗？好，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Waga Border 它其实是一个仪式性的边界，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并不是真的一般人会出入的边界。如果一般人要在印巴之间来往的话，他们要走另外一个关口。那这个 Waga Border 它其实是一个仪式性的边界，它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表演场地的感觉。那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巴基斯坦这边呢，它各有一个马蹄形的观众席彼此相对。那每天降旗的时候呢，两国的士兵就会那边有一些仪式性的互相叫嚣，互相比说，欸，谁比较凶狠，谁喊叫的这个气比较长，有点礼尚往来的感觉。然后喊了半天之后呢，欸，两边就同时把旗子降下来。那在这样同时进行的时候，两边有各自的观众，各自两国的观众呢也会彼此比谁的声势比较浩大，所以整个场子呢，对，就像你看体育赛事一样。那这个地方距离 Amritsar 呢大概是30公里的距离，所以必须要搭车去。那我那时候有点懒，然后我就直接报名了有一个开双层巴士的一日团，据说是当地政府为了推展观光营运的一个双层巴士。好，那当然早上我觉得去看的景点还蛮鸟的，鸟到我在这边也懒得讲了。那不过比较有趣的呢是我在这个路上碰到的人，还有中午休息之后呢下午前往边界的旅程。
我记得呢，我那个时候参加这个双层巴士的一日游，那就碰到了一对有趣的父子。不好意思，不是艳遇，是碰到一个父子档。好，有一对父子档呢跟我同车，儿子呢看上去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大学生，他一路非常热心，因为导游大部分的时间是直接讲 Hindi， 那我因为听不懂 Hindi， 所以这一位儿子呢他就超级热心的，一路上每一句话都帮我翻译，还不断跟我攀谈，然后问我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那他的名字叫做 Pratibha， 那他是和爸爸一起从拉贾斯坦过来周末小旅行的，所以跟我一样呢是从斋普尔那边搭火车过来的。那一听到我在软体业工作呢，就很兴奋哦，因为他也是读这个相关科系的，就问了一些 IT 产业啊，什么 AI 然后大数据的问题。那当然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在旅行路上一直被问这种问题，然后有时候觉得出来旅行就是想要稍微逃离一下这个同温层嘛，所以还好我们后来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太久，大部分时间呢我们还是聊关于印度，关于旁遮普，关于呢他在当地的生活。好，那中午休息的时间呢，因为我们都不太饿，那这个 Pratibha 他就跟我说，Jerome 啊，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你一定要来看看。所以呢我们就走入了一个城市中心有点像公园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碑，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Jallianwala Bagh。 那它是一个纪念公园，它要纪念的是什么呢？在1919年的时候呢，这边曾经发生了一个很惨烈的屠杀事件，那时间呢是在1919年的 Baisakhi， 这个旁遮普还有锡克教他们最重要的节庆。那在这个节庆上呢，有一群民众他们当时为了要抗议英国政府的一项政策，所以呢他们就在当地和平示威，完全没有兵器也完全没有武力。那英国的指挥官呢，他们竟然要求说，因为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空间，他就要求军队去堵住唯一的出口，然后呢对里面抗议的民众，手无寸铁的民众呢连续开枪十分钟的时间，造成了379人死亡，还有1200人受伤。它可以说是印度殖民史上非常血腥，可以说是最血腥的一个案件。那这个案件其实对印度的近代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本来包含圣雄甘地在内呢，他们都相信说，英国政府不管他们怎么统治，至少大致上是公平还有守法的。但是就从这一刻开始呢，印度人开始意识到说，英国政府也不见得都是公平，也不见得一切会照法律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更积极的推动不合作运动以及非暴力的抗议，那后来呢就催生了印度的独立运动。好，那我在这个纪念碑里面逛的时候呢， Pratibha 他就一路跟我讲这个里面的历史，每个角落他都跟我讲说，角落我跟你讲，以前这边就是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怎样怎样怎样。好，那听到最后其实我自己是有点累啦，因为那时候中午然后又有点热，我其实是有点想要安静休息一下了。好，所以我其实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烦的，不过我就有点好奇问他说，这个 Pratibha 你是之前来过吗？怎么会对这里这么熟呢？没想到 Pratibha 他跟我讲说，这是他第一次来，他说我没有来过，但是呢这里发生的事件呢都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课本上面读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我才知道说，原来这就是印度人他们这个民族历史教育里面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 Pratibha 才会说他其实根本没有来过，但是他在现场呢也是所有东西他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好，逛着逛着呢，那中午有点热，我们后来就在树荫下吃东西。 Pratibha 的爸爸他不太会讲英文，但是他就很大方的呢到旁边的洗手台上面呢洗了几颗水果分给我一起吃。哇，果然天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印度或者是在东亚，这些爸爸妈妈都一样很积极的呢叫你吃水果。好，那后来眼看这个集合时间快到了，我就说，我们要赶快回去搭车了，再不出发的话我们回去一定会错过车。不过 Pratibha 和他爸就一副悠闲的跟我说，啊 Jerome 你不用担心啦，这里是印度啦，像这一种出来玩的这种事情啦，我跟你保证每个人至少迟到15分钟，所以后来就跟他们一样，好吧，那就不用急，就慢慢走回去。后来走回去说，哇，果然大家都还没有上车，即使我们已经迟到了。那回去的路上呢，他们还特别请我喝了柠檬汁还有碳酸汽水加类似梅子粉的东西，这样子混在一起一个非常解渴消暑的饮料。好，于是呢我们接下来就坐着车来到印度还有巴基斯坦的边界。那很可惜的呢是他们没有办法和我一起进场，因为呢你如果来到这个边界的话呢，印度人和外国人呢是分开坐的，那外国人呢你有一个专用的通道，你的座位呢会比较靠近边界那边，那印度人坐的地方比较靠近内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把这个外国人拿来当人肉缓冲的概念，就是让外国人坐在比较靠近巴基斯坦那一边，然后印度人呢是坐在比较内陆的地方。好，那当然我还要强调，这只是一个仪式性的边界，所以这个边界一点都不危险，而且不但不危险还超嗨的。 典礼之前呢，这个边境的警卫队呢，他们是有官方 DJ 的，就拿着麦克风就绕着场子带动气氛，不断的呢带动观众席上面的观众呢去呼喊，现场呢放着超大声的音乐，而且还有官方乐手会在那边打爵士鼓去带动那个气氛。随着这个典礼的进行，还有仪队的游行呢，他们会叫嚣，然后打出不同的节奏，那种感觉就像你在台湾看棒球这样子一样的热闹。而且小贩呢还会穿梭在观众席里面卖饮料、卖冰棒。那阿兵哥呢，他们很有趣哦，他们不止呢要在上面像一队那样子行进，他们要踢正步，而且他们正步要踢非常高，他们要踢180度，就是他们正步是要踢到头顶的。那这边的边界警卫队呢，他们的服饰，他们在这个帽子上面会有一个类似像扇子这样的形状的一个装饰，那这东西呢叫做 shamla、哦、所以他就必须要踢180度一路踢到头顶的这个正步、哦、我都不知道说他们是怎么练的，怎么有办法练到这样子、哦、这个踢个正步可以踢到头顶呢。好，那双方不管是印度还有巴基斯坦这边呢，他们双方的叫嚣还有呐喊都会有用一种很神奇的这个默契互相配合，好像就是说你这边叫的时候同时对方也在叫，然后有时候还要比说谁的气比较长，谁的动作比较凶狠，但是又有一点像在看镜子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超级欢乐的场子。不过去的时候因为是斋戒月的关系，所以在巴基斯坦那边几乎是完全没有观众的，所以在现场就很有趣，这是印度这边做的很满，然后巴基斯坦那边完全没有人，就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敌方观众的球赛。好，那虽然现场的气氛是那么欢乐，但是它背后的历史呢还是蛮悲伤的。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在印度独立之前呢，本来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有孟加拉呢，他们都是属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没有分不同的国家。那不过后来在印度独立运动进行的期间呢，印度教徒还有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也越来越紧张。好，那到了二次大战之后呢，英国想要在情况全面失控之前呢赶快解决这个烫手山芋，所以呢他们就在短短两年之内通过各种法案，那宣布说好1947年8月14、15号呢，印度还有巴基斯坦你们两国就各自独立。他们从宣布什么时候独立到正式独立之间呢，竟然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各位，他们宣布的时候呢，国界在哪里他们还没有画，警察还有军队要怎么分割呢还没有决定，铁路要怎么切呢不知道，邮政和银行要怎么处理呢没有人知道。短短两个月之内他们要决定这些事情，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勘察还有决定的国界，竟然就决定了这边土地上面几亿人他们接下来一直到今天的命运呢。那其中最不幸的呢就是位在边界上的，不管是这边的旁遮普这个邦，或者是呢在东边的孟加拉这个邦呢，就很不幸的都必须要被分成两半。有些人呢他们本来可能在拉合尔做生意，然后开一个小时的车就可以到阿姆里查这边拜访亲人，但是到现在呢却变成了难以跨越的界限。那在阿姆里查这边呢有一个博物馆去介绍这一段悲伤的历史，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人呢是这边本来有一串有4500年历史的出土文物，它是一个串珠的项链，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出土文物。那这个两国他们分开的时候，为了要平均分配的话呢，他们竟然把这个国宝级的项链呢拆开分成两半，一半呢放在印度的博物馆，一半呢放在巴基斯坦的博物馆。那我觉得这串项链几乎就是从他们分裂之后两国一直到今天历史的写照，明明是相连的土地，明明也有类似的文化，但是却因为政治的情势呢必须要彼此针锋相对。那当然也许呢就是这个故事真的太悲伤了，所以当你到现场看到这种哇综艺感满分后，两国仿佛是演戏的这样子彼此对抗叫嚣的这个画面，你反而让人觉得说哇太欢乐太疗愈了吧，毕竟呢在体育场相见总比在战场相见要好，不是吗？说着说着呢，降旗典礼结束，那天色也暗了下来，我就和这一对父子党一起回到了阿姆里查。好，那些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那要做什么呢？没错，要吃晚餐。所以呢他们就很大方的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晚餐，我们就一起来到阿姆里查最有名的一家餐厅，这个就是那种在 Google 上面呢有大概20000多则评论的那种超有名的餐厅。然后我本来觉得说可能是那种很旧很小的这个老店家，结果没想到呢非常干净明亮，装潢很现代，而且有冷气，而且重点 点是价格还不贵。好，我们就一起坐下来点了九张馕，这个馕饼还有搭配两种不同的咖喱，然后呢都很好吃，我们就在这个餐桌上呢闲话家常起来了。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二十几岁的 Pratibha 他才很意外的发现说，哎，我的年纪已经快要可以当他爸了。哦，那他爸后来也讲了一串话，那 Pratibha 就把他爸说的话呢，哎，翻译成英文，他说，哦，他爸就是说，哎，Jerome啊，其实你看起来蛮年轻的，然后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个发量，你这看起来越来越少了，我也会以为你是二十几岁了。哦，真是可恶，熟到可以拿别人发量开玩笑了吧？这根本就是这个中年男子最怕的话题啊！好，总而言之呢，我们就吃饭，然后聊得很开心。离开之前呢，我们在人潮汹涌的街道上呢一起走着。那 Pratibha 就跟我说，哎，他爸爸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本来曾经有个机会可以去意大利呢做食材的生意。哎，讲到这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哈，之前我们在讲阿格拉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北印度有很多这个漂亮的红色砂岩，还有白色大理石，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来自拉贾斯坦这边出产的哈。所以来自拉贾斯坦的这个 Pratibha 父子哈，他们做的这个生意就是去做这个食材的出产，哦，所以他说他爸本来二十几岁的时候本来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意大利，可以到海外工作，因为一些原因呢后来没有去，后来呢就一直留在印度一直到现在。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欸，他爸当年错过了这个可以去国外看一看的机会，所以现在呢，欸，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就对我特别的热情款待，然后还邀我一起不管是吃饭啊喝饮料或者是一起旅行。那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弥补一些当年没有办法出国的遗憾呢，又或者呢，欸，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啦，他们就和我碰到的许多印度人一样，他们就是很热情，哦，他这个伊人的国度对于客人呢非常认真的款待。那不管原因是什么呢，我都觉得在旁遮普和意外相遇的 Pratibha 这对父子党一起度过的一天呢，是我整趟印度旅程中呢最难忘的相遇。好的，哇，我们这样子一路聊下来，终于呢我们用四集的连载呢跟各位听众把我去北印度这样子短短一个礼拜的旅程呢聊完了。那最后我想来讲一点这个结论齁，我觉得旅程中啊总会有一些你想看到的东西没有看到，但是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比如说呢，我在旁遮普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其实我是很想要在现场和当地人一起跳 Bhangra 这个我超爱的舞蹈的，很可惜的呢是没有跳到。但是最大的意外收获呢，就是我和 Pratibha 这一对父子党的相遇，还有和他们分享食物以及对话的这个过程。那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印度的旅行呢当然有很多的挑战，不管是环境、社会秩序、文化还有语言这些部分呢，我觉得都不会像你在西欧啊或者是日韩甚至东南亚旅行那么单纯，你一定会有一些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它所换来的收获，不管呢是只有印度才有的这些文化遗产，或者是呢你到现场才可以体会到的印度社会运作逻辑，比如说印度人是怎么样子开车按喇叭的，或者是呢这种沿路不断的被拍照问候搭讪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都会让我觉得说，哎，付出这样子的代价大老远跑到印度来呢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那节目的最后面呢，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首歌曲。哎，前面不是提到说有一位知名的英国歌手他在2025年写出了一首印度风的作品吗？没错，就是 Ed Sheeran 红发艾德，他在去年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 Sapphire蓝宝石，他是和旁遮普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的。他用这个经典的 Bhangra 节奏，加上了他最有标志性的，大家都知道那个红发艾德的作品，基本上你只要有四个和弦，然后有一个 looper 循环器就可以一直演奏下去。好，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讲法。好，他经典的四和弦配上旁遮普的节奏，还放入了旁遮普语的歌词，就是这一首很经典的 Sapphire。 这首歌呢，虽然在华语世界我查了一下好像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印度非常非常好。那我从去年到今年呢，已经和印度的朋友们跳了这首歌的舞蹈好几次好几次了。那我稍微请 AI 帮忙我了一下，把这首歌的歌词呢翻译成中文。他说呢，你正散发着光芒，将光线变得缤纷而多彩，你的耀眼无法掩盖，我知道你肩上担负着全世界的重量，但看看今晚的你，在灯火之下，你的脸庞，你的双眼如同夜空中的烟火般绽放。到底红发艾德他说的是谁呢？也许是一位想象中的爱人，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其实就是印度。印度呢，它承载了全世界的重量，不管是，它在现在一些产业是世界工厂，它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来自印度的几百万印度海外劳工呢，在全世界各地奋斗着，撑起许多国家的经济。 外人对印度呢，虽然有许多的误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抖音上面那些猎奇夸辣的视频，但是我相信呢，在真正喜欢印度、真正了解印度的人心目中呢，印度就是一颗闪耀无比的蓝宝石。当然，因为版权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呢在节目上把音乐放给大家听，那我就用一个类似的节奏呢，来作为印度系列连载的收尾。如果对歌曲有兴趣呢，大家可以自己去 YouTube 上面找 Sapphire 蓝宝石这首歌曲。我们的印度系列呢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Concrete floor shaking, got the whole vibe making rhythm in my chest, put the feel a test, no faking, got that fire in your soul, we about to lose control, DJ play the dole and we gonna reach the goal, come on now, everybody move your feet now, lost inside this perfect beat now, let the music take you high, leave the world and touch the sky, we're gonna own the night.